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问安。我们早上要思想的题目啊，刚刚许长老已经报告了，我们啊所要讲的这个题目是神与我们同在。有神同在啊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有神同在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赐予。那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有神的引领；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啊，神的眷顾啊，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啊。神也按照他的美意赐福给我们。好，因此我们知道说，有神同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阵子啊，好几堂我们都在谈论到关于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那我们谈到建造的整个的情形，那我们也谈论到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圣所啊是多么的富丽堂皇啊。光是从那个所用的物质啊，那一方面来看啊，所用的金银还有铜的价值来看呢，那就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如果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啊，我们没有时间翻，不过你可以记下来，你可以去看啊。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上第22章14节那边就描述说。在所罗门之前，大卫已经收集那些所要建殿的材料，那当中就提到说啊，他所预备的金子有多少呢？有10万他连德，那一个他连德是34公斤，那也就是说他所预备的金子有3400公吨的重啊。那他所预备的银有多少呢？100万他连德，那也就是等于金子的10倍啊，就是有34000公吨的银。那么铜跟铁呢，那边说铜跟铁啊是无法可称。所以我们看到说用的这些物资，当然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木啦，我们知道说他建殿的时候所用的那个基石都是什么，都是一些宝石啊。那我们看到说所用的啊，这些都非常的多。当然当大卫告诉所罗门说你可以用这些，你还可以加添，那我们就知道说啊，那个真的是很难想象。那有一些人啊就去做一些的估算，用今天啊金的价值啦，银的价值去用这些重量去换算，那就说啊，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呢，如果以物质啊，以他所用的材料的价值来衡量呢，可以说啊，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啊，这样的一个圣殿的富丽堂皇呢，是古今中外没有任何的建设，人的建设可以跟他来媲美的啊。那我们看到这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我们要问的就是所罗门为什么啊要建圣殿呢？所罗门为什么要建圣殿呢？那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建造圣殿是要来取代啊，要来取代什么？取代摩西在旷野里面啊所建的那会幕。那么无论是摩西在旷野里面所建的会幕，或者说这时候我们所看到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那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着要来作为敬拜啊的需用。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出埃及记第25章8节那边去看的话呢，当神叫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啊，那边就是出埃及记25章8节说啊，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就是指着会幕啊，当时的会幕圣所，那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就是说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那神说建造那个会幕是 代表象征说神住在以色列的当中。那因此我们知道说会幕在摩西所制造的会幕是当时候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那在旷野在要去到应许地之前在一路上他们都漂流那么这个会幕的建造就是它的设计是怎么样呢？它的设计是容易能够来拆除，那因为当他们要行走的时候他们就很快把它拆掉，那而且呢容易的能够被搬迁，那么而且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他们要住宅在那里要很快很容易的把它重新的树立起来。所以会幕是 的建造是一个会幕是一个流动的圣所那么会幕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人从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后，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那是他们的圣所，那么这个一直都是象征着神跟他们同在然后我们再说了，那神同在很重要，那有神同在以色列就蒙神的保守眷顾，有神同在就以色列就蒙神赐福，有神同在以色列人才有能力来见证神。那在所罗门这个时候，那所罗门他们已经进入了应许地一段时间，他们不需要再漂流了，那么他们安定在应许地，那么这时候神也指示他所罗门要就是来建造圣殿。那所罗门造成所罗门所建的是一栋刚才我们说了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建筑物，那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不是漂流了，已经是固定的一个敬拜所。那么这里是要他就是要来这个所建立的这个是要来取代之前会幕，那取代之前会幕成为敬拜神的地方，也取代之前的会幕成为神同在的一个象征。那我们要知道说神曾经应许所罗门应许所罗门什么呢？我们在我不知道我们还记得吗，在我们开始看第六章的时候当我们说到说所罗门开始建造那个圣殿的建筑物的时候，那中间有三节经文我们特别提到说是夹在描述说圣殿的建筑外面的外貌还有内貌中间的那几节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来翻回去你把书签放在第八章不过我们可以翻到第六章我们来看那几节的经文，第11-13节，找到了请听我念这是神在所罗门建圣殿的开始的时候神给所罗门的这个应许。那第1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是讲到说他所建的这个圣殿，那你如果遵行我的话先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行我一切的命令这边说律例典章一切的命令，也就是遵行神的话语神一切的吩咐。那最后第12节后半部说，我必向你应许我答应你，我应许你，我所我必向你，对不起，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我是会应验我曾经答应答应谁呢？答应你父亲大卫的话。那么第13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答应的是什么。那13节说，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是神必定住在他们中间，那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那这是神在一开始就给所罗门的应许，那这是指着所罗门所造的殿，神说你如果遵行 啊，你如果守住我的吩咐，我就必定啊和这殿，也和这和以色列，借着这殿和以色列来同在。好了，我们看到说，来到第七章，上一次我们看到说，离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圣殿啊，不但是建筑建造完成啊，不但是里里外外啊的这些器具都制造好了、布置好了啊，那这一切都妥当了啊，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你注意到说，在圣殿里面啊的这个至圣所啊的那个地方还是空着的，在所罗门所造的两个基路伯中间啊，还是个空着的，那个地方是为着什么呢？为着神的月柜来预备的地方。那月柜还没有被搬进啊这个至圣所，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可以说就是万般皆备啊，只欠东风啊，就是只差那么一步，就是要把月柜搬进去。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前面的九节，一到九节就是啊，让为我们描述说所罗门怎么样的把这个月柜给搬进这个至圣所里面。那第八章，如果你看，其实第八章啊，整章是很长的一个篇幅啊，总共有66节。那除了说到说所罗门搬迁这个月柜之外呢，那我们也看到说所罗门之后也在那里就是向神来感恩，那么他也向神带着群在会众向神来祷告，那么最后他们也向神来献啊，一起的来献祭。我们跳到第63节，就是第八章最后的部分啊，你看我们跳到63节说，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这边说什么？行奉献之礼。那我们看到说第八章，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是所罗门啊，是把这个约柜搬进至圣所。那这不只是整个约柜搬到至圣所的一个搬迁礼，那更重要的是所罗门搬约柜进至圣所，他是怎样呢？他是要把这个已经建好的、布置好的这个富丽堂皇的圣殿要来献给神。那他在这边就跟以色列民众一起的来举行这个奉献礼，就是要把圣殿所建好的圣殿来献上，让神来使用。那我们继续跳到第65、66节呢？啊，如果你去看那边呢，我们看到说啊，之后他们啊，不单是那一天搬迁的时候，那而且呢，他们又第65节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守节7日又7日，总共14天啊。那么最后第66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啊，在所罗门就是他们的整个欢庆之后，那所罗门吩咐了之后，他们啊兴高采烈的欢庆之后啊，才带着那个兴奋的心情离开了。那他们都欢喜快乐，他们都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高兴？他们是为着什么来欢庆呢？当然，这个伟大的建筑，这个富丽堂皇建筑能够落成，能够造成啊，是值得欢庆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说，所罗门也愿意啊，带着以色列民也愿意把这个来献上给神啊，这是一件美事。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建筑，这个美丽堂皇的建筑啊，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啊，没有得到神的悦纳的话，又会是怎么样呢？如果神不接纳，那这一切无论是刚才所说的这些物资啊，或者是人所付出的劳力时间，这些都枉然了，都浪费了。因为如果啊一切都做得更好，但是神不喜悦的话，那就没有用了啊。那不过我们看到说， 他们为什么欢喜快乐呢？如果我们回到第十和十一节啊，我们来看第十和十一节这边说什么呢？当祭司从圣所出来，就是他们搬了那个约柜在放在至圣所了，从圣所出来的时候，那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云彩充满耶和华的殿，那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立来供职。那这边第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殿。那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情景。这是以色列人和所罗门和以色列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所没有见过的。那这一个情景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示说他悦纳，他接纳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当他接纳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完成那个献殿礼啊。我们说到66节的时候，那边那在这个时候啊，神已经向他们表示说，我欢喜的接纳啊，接纳这个殿。那当神接纳这个所造成的殿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愿意与他们同在。那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愿意接纳使用所罗门所造成的圣殿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圣殿啊造的那样的美丽啊，那样的花费那么的大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人估计说是古今中外任何人的建设都没有可以来跟他媲美的啊，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圣殿是富丽堂皇，所以神才接纳呢？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接着刚刚我们所起应的第一到二十一节，然后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神会悦纳所罗门所献或者是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那为什么神会愿意就是在那个时候表示向以色列表示说愿意与他们来同在。那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来联想来思想，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有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必须有什么因或者说我们应该思想有什么因素能够确保说神会与我们同在呢？好，我们首先来看所罗门在这个这里在那一天他的这整个搬迁这个约柜的这个行程或者说这整个的过程。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一到十三节。第一节说，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首领并以色列族长召集在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这里这第一节说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看第二节我们就会知道了。那第二节就说那是以他念月也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日历的就是一年的第七个月。那所罗门是赶在节期之前来做这事情。那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呢？那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呢，利未记23章34节就告诉我们说，在七月间他们是举行什么？举行祝棚节。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也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说，每个以色列人都要在一年里面守这三个大的节期，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祝棚节。那到底祝棚节是做纪念什么呢？那如果我们看利未记就是第23章43节呢我们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23章43节那边说，要叫你们这是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那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祝棚节是纪念 以色列人蒙救赎，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曾经住在帐篷里面，那因此他们就是每一年就是来纪念啊，就是刻意的去住在帐篷里面来纪念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来把这个月柜搬到啊圣殿里面，那接下来要来献殿。那我相信所罗门啊，他的用意就是要让这个献殿里跟神的救赎来啊，就是来挂钩，来让有一个联系啊。我们知道说，所罗门是在之前的一年就已经建好圣殿了，因为前面说他是在八月的时候建好圣殿，这时候七月来献殿，那他不可能在还没有建好献啊。但是呢，就是建好之后等了11个月才来献这个殿。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刚才在第一节的时候，所罗门是召集了啊所有的领袖，那边提到说有长老，有各支派的首领，还有以色列的族长。那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的长老们来到的时候，来到所罗门面前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在圣殿的前面。那当他们来到的时候，那祭司才开始把月柜啊从大卫城那里给搬过来。那月柜是当大卫还在位的时候，那大卫曾经把月柜啊就是搬到耶路撒冷，最后放在啊大卫城这个地方。那是撒母耳记下那边6章为我们记载的，我们所知道的。那不过呢，这时候所罗门就是让这个就是所罗门就是召集所有的领袖，就是要他们来见证这个月柜啊从那个地方搬进至圣所啊，放在至圣所的里面。那我们看第三节，你注意看第三节这边说，以色列长老来到，那后面说什么呢？祭司便抬起月柜。这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借着祭司啊来把月柜给抬起来。那么他们就是在那里见证说，月柜是这样子的被带到这个至圣所。那第四节也一样说到说，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月柜运上来。好，我们如果稍微回去出埃及记看，我们就知道说，月柜其实不是很大啊，不是哇要很多人来抬啊。月柜我们大概可以，如果你看我们前面这个圣餐桌，它可以就是差不多宽度跟高度跟这个圣餐桌差不多一样，长度呢就是这个圣餐桌的一半啊，差不多一半这样。那这样的一个柜子啊，一个盒子啊，一个箱子，那需要多少人搬呢？啊，其实月柜还有两根杠啊，只要两个人抬着就可以了。那所以只要两个祭司抬啊，而且那个路程不是很远，只要两个祭司抬就好。那其他的人这边说到说，还有利未人，还有除了祭司之外还有利未人，当然还有不止两个祭司，还好多利未人。那我相信其他的人是协助做什么呢？就是第四节那边所说的啊，除了月柜被搬到会幕里面，还有被搬到至圣所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会幕，摩西所造的会幕和会幕的器具啊，他们也搬来，他们从那里搬来，那个是从基遍那边搬来。我们在3章的时候曾经谈到说啊，所罗门在那里就是献祭啊，就是摩西所造的会幕是停放在这个基遍。那他们应该是从基遍那边也把会幕搬来。为什么要把会幕搬来呢？其实在这之后啊，如果你看圣经就不再提到摩西的这个会幕了。那会幕已经停用了，那他们搬来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他们把它收藏在这个所罗门所造的圣殿的那个仓库里面。那么为什么呢？为的就是不要让以色列人把这个当作偶像来敬拜 啊，这个曾经在旷野里面的用来如果树立起来就成为他们的圣所的这个会幕呢，啊，就把它收藏起来，因为现在是圣殿是他们的敬拜啊，他们真正的敬拜的圣所啊。那我们看到说啊，在这里啊，这个所罗门就是召集众人啊来见证啊这些。那如果你注意看啊，我们刚才说了，他们搬月柜的时候是用人来啊，就是祭司来抬。那我们要知道说，其实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所罗门，我们可以如果回去看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所罗门应当是从他的父亲大卫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一个功课啊。大卫曾经搬这个月柜两次，第一次他失败了，那时候他是用哇牛车，新的牛车来把月柜放在上面来运载，那不是神所命令的方式。那虽然是新的啊，但是不是神愿意的。那因此那一次失败，那一次甚至闹出人命。那第二次，当在撒母耳记六章啊，撒母耳记上六章，撒母耳记下六章的下半段那边呢，就说到说大卫第二次搬迁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就知道说不可以这样，那他就用利未人来搬，那他就成功的把他搬到大卫城。那这时候所罗门要从大卫城把他搬进至圣所，他也是用祭司。那这是就是借着可以说是效法他父亲成功搬运这个月柜的方式。那效法他父亲成功的方式是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效法他父亲遵照神的吩咐啊来搬。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不但是这个搬是遵照那个方式，如果你看第五节说，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会众啊，他们一同在月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啊。他也在一路上搬的时候也献祭。那这边献牛羊有多少呢？这边说不可胜数，算不出来。那到底算不出来是多少？是一千、两千，还是一万、两万呢？那我们的确不知道是多少，不过我们知道说至少不会少过什么。刚才我们在读六十三节的时候说，他们最后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举行那正式的献殿礼的时候，他们献的牛羊有二万二千牛，那么二万二千牛羊有十二万啊。我们想这里说剩多得不可胜数，应该是超过那个数目。那无论如何啊，他们就是遵照也这个也是效法大卫所做的。如果你看第六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边，大卫也在搬迁啊，第二次搬迁这个月柜的时候，也在一路上献祭啊。这是我在说，这是遵照大卫成功的模式，也是遵照神的心意。那因为知道说他们当中若有罪，他们需要来赎罪。那这个月柜啊的搬迁是遵照啊大卫遵照神的吩咐来这样的来搬迁。那第六节，那祭司将耶和华的月柜抬进啊内殿，就是抬进至圣所，那就是放在那个特别为着这个月柜而设的地方啊，就放在那里。那我们如果看第九节的话，我们知道说当啊月柜啊当中呢啊第九节特别强调说，这个月柜里面装着什么呢？装着两块法板，就是摩西从山上领带下来啊，在西乃山上带下来神亲手写的十条诫命的那个法板，那按照神的吩咐放在月柜的里面。那这里提到说月柜里面就是有这个法板，那这是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月柜，他们知道说啊，这个月柜是代表说神曾经跟他们的祖先跟以色列人来立约，那他们是提醒他们，他们是神立约的子民。 那我们看第十一节，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知道说，当约柜被放在至圣所之后，当祭司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云彩就出现了，突然之间整个荣光充满着这圣殿啊，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那我们刚才说了，这是就是神向他们显明说，他悦纳这个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我们既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啊，他们又怎么知道这就是神悦纳啊？那虽然他们没有见过啊，我们要知道说啊，所罗门啊，他知道啊，我们要知道说啊，虽然他们没有见过，但是呢啊，所罗门啊是肯定有读过摩西所写的律法书。那摩西在他的律法书上曾经清楚记载关于这个云彩啊，关于这个神的荣光的事情。因为当摩西造好了会幕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啊，当他们第一次把会幕在西乃山下树立起来的时候啊，同样的情形发生，云彩降在会幕圣所充满着荣光。那之后那边也描述说，这个云彩就是一直带领着以色列人啊，就是度过整个漂流的过程。那让我们看到说，当摩西在摩西所建好的会幕啊，也是这样子的，借着这个方式来蒙神悦纳。那看到说神就在，真的是就是借着摩西所造的会幕与以色列同在。那我们就看到说啊，这是在摩西所记载的当中，所罗门啊，他必定是看过啊这个摩西所写的五经啊里面所记载的啊，那么他知道，那因此他清楚知道说，这是神借着这个方式来悦纳啊他所建的这个圣殿。那我们还是要问，到底神为什么悦纳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不是因为它的价值连城，它的价值很高？那如果是的话，那神又为什么会悦纳摩西所建的会幕？其实摩西所建的会幕，如果你用价值来衡量的话，跟当时候人的建设来比呢，是有很多比这个还好的多多的。但是神却悦纳那个并不是像圣殿那样富丽堂皇的会幕。那我们要知道说啊，这两者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那在第一次啊，虽然所罗门在这里献殿是第一次，但是以献圣所来说，其实是会幕，当摩西献会幕的时候，会幕是他们敬拜的圣所，那以献圣所来讲，那是第一次。那这次呢，所罗门献的是第二次啊，圣所的献礼是第二次。那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有神的荣光充满当中，两者的共同点是两个都，摩西所造的会幕也是按照神所给他的样式来造，所罗门所造的圣殿是照着神给大卫的那个蓝图来造，那是遵照神的心意而造。那因此我们只能够做这样一个决定，神之所以会悦纳所罗门所造的圣殿，是因为所罗门所造的圣殿是遵照神的心意来造的。那当这样的一个荣光啊发生的时候啊，这个荣光就是出现的时候啊，那我们说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那所罗门啊应该是从摩西 的五经当中他认识这一点。那因此你看到说，当时候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也会突然在这样的一个突然之间的当中一定会被惊吓到。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在十二节这里啊，那时所罗门说，他对谁说呢？他应当是啊，对着那些祭司来说啊。他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那这个幽暗之处也可以翻译成密云之处啊。那耶和华曾经应许说，他要住在密云的当中。那我以接下来十三节呢？”啊，这个前面这句话，我相信他是在安抚这些祭司们。那第十三节呢，很明显的是他在向神说话，因为他说：“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那这是所罗门啊向神表达他的意愿。那神已经借着这个荣光接纳他所建的这个圣殿。那不过所罗门仍然还是在那里表达说，他建这个殿是专一为神而建。那他建这个殿是要让这个殿成为神永远的住处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当你用圣殿跟会幕来比较的话，那我们刚才说了，会幕是一直可以被拆除的，会幕是暂时的。那但是呢，从两个角度看呢，圣所是比较长远的，可以说神的长远的住处。那他是向神表达这样的意愿，他希望神能够永远的住在这个他所建的这殿，就是借着他所建的殿与以色列人同在啊。那接下来第十四节，那所罗门怎么样呢？之前他应该是面向圣殿，面向这些祭司，那之后他转脸回来啊，转过脸回啊，他说这边说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那面向以色列会众。那这边说祝福啊，应当是指说他说一些安慰啊，一些平安的话，因为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也突然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们不知是怎么事情。那所罗门也就是也用一些安慰平安的话来安抚他们，来让他们知道说啊，这不是别的，这是神借着他的奇妙的方式来悦纳我们所献的这个圣殿。那在所罗门安抚了会众之后，那接下来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啊，是他对着啊这些聚集在圣殿前面的这些会众所说的话。那这可以说是他所分享的一个见证，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看第十五节这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呼吁民众来称颂啊，这位称颂啊，他们所敬拜这位神。为什么呢？他说因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那为什么要称颂神呢？是因为神照着他口里所应许的，他亲手来完成他所应许的一切。那到底神应许些什么呢？神到底曾经向大卫应许些什么呢？那十六节就说到说，当时候啊，神在这个圣殿，这个他所建的这个圣殿之前，神没有说要建圣殿，但是呢，在十六节说，神曾经选啊，从众人当中选了大卫，让大卫来治理以色列人啊，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啊，如果你看第十七节那边，就说大卫曾经一度啊，在有感而发，我们曾经说了，大卫是看到自己是住在香柏木的王宫，神的殿啊，神的圣所却是在这个帐篷里。那他有感而发，他要为神来建造圣殿。但是神确定啊，神肯定说大卫的这个心意是好的。不过啊，如果你看这里啊，所罗门就在第十八节、十九节说啊，神告诉大卫说，只是啊，你不可建这个殿。那因为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建殿，就是借着所罗门。所罗门 知道说这时候他已经神已经按照他的应许让自己成为王，神已经按照他的应许让自己能够借着神所赐予的来完成这个圣殿，神也按照他的应许让他能够预备一个地方，让这个月柜能够被安放在那个地方。那这一切的成就不是我所罗门王伟大，而是神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了那神是必定会按照他所应许的一切来成就他一切的事情。那这一些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候神让这个约柜被搬进圣所，神来悦纳这个约柜，这也是按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怎么说呢？好，我们如果还记得刚才我们一开始在读第六章11-13节那边还记得那里神是怎么样应许所罗门吗？那12节所罗门应许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他就说他要，神就说我要怎么样呢？我必住在以色列当中，我并不会离弃以色列。那这个时候所罗门在这一天遵照神的心意的方式来把约柜搬到该放的地方。所罗门在之前也遵照神的吩咐从大卫所传递给他的那个蓝图，完全遵照神的心意来建这个圣殿。那因此神是就成就他所应许的，因为所罗门完全遵照他的心意来行，神就愿意与他们来同在那我们从这个记载当中我们认识到什么？我们再说有神同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神同在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赐予，有神同在我们才有神的引领，有神同在我们才有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有神同在我们才能够蒙神保守赐福。那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今天神跟我们同在吗？那今天教会我们教会是神的见证，那基督徒是神的子民，我们也是神立约的子民，那神会不会跟我们同在呢？那我们再问说，神会不会跟你跟我同在呢？那这必定要看神怎么样应许，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神就像所罗门所说的，神必定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一切。那神在六章就是列王记六章那边应许所罗门的，所罗门看到神照着他的应许，那就是借着那样的一个方式来悦纳他所献的圣殿。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教会，神也曾经为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应许。还记得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的最后几节，那大使命的时候，那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让信而受洗的人能够加入教会。最后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吩咐教会的领袖要教导会众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那主耶稣说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话语，遵照圣经，遵照神所启示的这个圣言来行事的话，那神必定要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整体教会而言这整个教会来说，教会必须是教导神话语的地方，教会必须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地方，教会必须是传扬神真理的地方。那只要我们仍然是遵照神的心意就是来教导 来遵守，来实行神所教导的一切，神必定要跟我们同在。那不但是教会整体，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一样。好，如果我们遵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教导来过那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照着圣经所吩咐的我们主日我们来遵守主日神必定要赐福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不该去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该做的我们做，我们不该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完完全全遵照神的心意来行事，神必定要跟我们同在，神必定要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神必定要赐福给我们。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就是遵守他所给我们的这些宝贵话语，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教导。那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那个时候遵着神的吩咐照这一切，神悦纳那圣殿。当然我们知道说到最后，我们如果熟悉以色列历史，来神若许可我们继续查到列王记下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最后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那些所有的按照列王记下第25章，所有的那些在圣殿外面的，无论是那两个铜柱、那个铜海、那些铜盆，全部被巴比伦人给敲碎了那圣殿里面的这些器具全部被搬离了，整个圣殿被摧毁了。为什么？是神没有照着他之前的应许来成就吗？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你去看以色列历史，在所罗门之后，即使在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已经开始接下来我们会看所罗门已经开始偏离了。那一直神一直容忍那几百年，神一直借着先知呼吁他们回转遵行他的话语，他们没有。最后神就要忍心把这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圣殿，代表着神跟他们同在的，给摧毁掉。那神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话语。那你我若不遵行神的吩咐，不遵行神的话语，那我们怎么能期盼神跟我们同在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来深思，让我们来查验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遵行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若要主你与我们同在，若要主你赐福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不但是口里说我们是信靠你的人，让我们心里也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信靠的心，以至于我们愿意遵行你所吩咐的一切的圣言，好叫我们能够继续蒙主你赐福，有主你的同在。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